圣经约翰福音，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对，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打到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来读31节一直到47节哈，我们都找到，我们都找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31节，我们就读到47节，就读完了约翰福音第五章哈。我们再讲一下第五章哈。好，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31节，说：
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
你为给我做见证，我们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神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
其实我所做的见证
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我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做过见证，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
这里来得生命。
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父母奉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是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
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
神不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从来爱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如果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
阿门。
那我们来整体看一下，当时耶稣和谁讲的这些话呀？看一下，往前面看，和谁讲的这些话呀？在哪儿讲的呀？在加利利呀，还是在犹大呀？是在
耶路撒冷
啊？在耶路撒冷哈？啊，在耶路撒冷。那么大多数在耶路撒冷，就是跟谁哪些人说的这些话呢？
犹太人。
嗯，这些犹太人是吗？嗯。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什么辩论了这件事，只是说到了这个，其实也是告诉他们他自己是谁，然后曾经所见证他的都有哪些人。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前面有个争执，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违背了这些啊？啊？什么时候治的？在安息日的时候治病啊，是违背了什么呀？犹太人的
是
病，
没认为是。
好。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的31节一直到最后，这里面呢，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这里面有几个见证人，我们找一找，你看都耶稣都说了哪些人给他做了见证，或者是什么给他做见证，来找一下啊。从31节到最后，我们看一看耶稣说了哪些人为他做见证，都见证他是谁呀？那么四福音里面主要说的耶稣是谁呀？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呀？ 四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谁呀、啊、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呀？啊，那好，在这里面就是看看有哪些人给耶稣做见证呢，或者用了哪些来见证耶稣呢？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什么时候做的见证？施洗约翰什么时候做的见证？啊，在什么？啊，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
对。
阿门。下一
个。嗯。
好，还有哪个呢？
天父派他来的父给他做了。
这什么时候？啊，这是我的爱子。对，听有声说，这是我爱子，我所
喜悦的。
有圣灵降下来。圣灵啊，圣灵，父、
嗯
哦，还有施洗约翰说看呐、啊，神的羔羊，所以羔羊我们看整本圣经的书卷，从羔羊的角度，不断的让孩子们去刷羔羊。其实整本圣经是羔羊之书，嗯，无论是创世纪的开始提到的羔羊，就是我昨天画的这个巴摩海岛，巴摩海岛。也是说到了羔羊婚宴，羔羊的册，生命册。那好，施洗约翰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就像旧约的先知指向的、指头去指向那羔羊。好，那还有哪些是做见证的呢？
神的话，圣经
啊，圣经那个时候有新约圣经吗？没有新约圣经。有旧约圣经是给谁做见证的呢？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圣经，路加福音的24章，我们都打到啊，都打到路加福音的24章啊，出现了这两个事情，耶稣都是说到了他。通过圣经开启门徒，还有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那25节，跟着我的思路，路加福音的24章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读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好，耶稣用这个圣经啊，也就是从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书、先知书，将他自己的事给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怎么的讲解什么明白了，讲解明白了，那也就是讲的基督论是吧？讲的他自己的事。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我在画图的时候，这边讲到了什么永恒，是不是？是不是永恒？这边也是永恒，是吧？那我们说，在这个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我们的神就是存在的，他是独一的、独存的，他是在时间以外，在永恒的里面就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整个的历史都是按照永恒的计划发展的。我重说一次。这里说告诉我们的神是谁，我们的神是谁，我们神在永恒里面的计划，那么整个的计划启示给人类，就是人类的历史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我们也是在创世纪和启示录中间的这个时间段，也就是最后的这个时间段。那好，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么主耶稣对这个心里面特别的心里面特别痛苦，然后眼睛呢，心灵呢，身体呢，都是出现了那种特别软弱的状态啊。那么耶稣就给他们讲了关于摩西五经，还有旧约里面，就说律法书啊、先知书，还有这个诗歌书，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讲明白。他自己是谁呢？他讲了什么呢？那我们通过圣经我们来看的时候，那我们通过这个简笔画，我们通过这样画图，这边是巴摩海岛啊，我们这样画的时候，这是不是直观的，很直观的用一张图就把整本圣经用地点或者事件把它贯穿起来呀，是吧？是不是？那我问以马忤斯的这两个门徒，他们是不是
犹太人呢、啊、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对于他们的历史明白吗？不明白，不明白，
明白
不明白，咱中国人不知道咱中国人的事儿、啊、不真正的明白。我就说他知不知道，大脑知不知道有没有知识的架构，
对，
有啊，他们对于有啊，对于他们的亚伯拉罕创世纪里面神创造天地这些他不知道吗？嗯，方舟的事情不知道吗？伊甸园的事情不知道吗？亚伯拉罕更知道啊，他们希伯来人的历史他们是非常知道的，他们非常知道的，嗯，非常知道。那我问，我问，那么耶稣说他们的无知的人呢，关于圣经上所说的话他们不知道吗？知道啊。那么耶稣给他们讲什么，他们心里就火热了，眼睛就明亮了，力量就复原了呢？大家想，耶稣讲到为什么这样，耶稣讲完道效果这么大，咱们不说讲道讲给别人，讲给自己也得火热起来呀。耶稣讲的什么呀，效果这么好呢，咱得学一学。所罗门讲的啥，耶稣讲的什么，保罗讲的什么，人家的信仰的本质，人家对这个为什么人一殉道说这个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今天大家时间都舍不得，或者自己还活在自我的里面，嗯，别人给我安排的，我是被动的，这个还是活在自我的世界。大家想一想，所以人家的那种信仰和咱们的有什么区别？嗯，好，耶稣说了什么，大家想一想，他圣经没有记，耶稣说将从这个摩西五经先知书什么历史先知里面就有历史，或者诗歌书里指着我的话跟他们讲，那明白了，他们心里就眼睛就力量就复原了，全人的一个恢复。这咱得学学咱主持老师，大家想想他讲的什么，关于他自己，你能从这个，这就是整本圣经。哎，这个是地中海啊，地中海，我一会儿教大家画，先给大家找一段经文，让大家认识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讲到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快速的认识圣经，然后教大家，上午教大家画。那就讲个基督论呗，是不是讲个基督论，旧约的基督论，是不是？所以他耶稣基督见证也是见证他是谁，是不是？就是讲的这样的基督论，然后讲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耶稣基督什么事啊让他们心里这样火热起来了呢？非常的重要啊，耶稣基督的死而
复活。
昨天我们就说了，那耶稣基督照着旧约圣经为我们的，叫做旧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5:3-4，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
死了，
而且
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
三
天
复活，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圣经所说哪块是死而复活呀？哪块讲到他的死而复活呀？你得找出来呀。这块是伊甸园，是不是？这块是啥来着？亚拉拉山。不知道吗？这块是巴别，知道吗？好，我们来学一下啊，我们来学一下，我们怎么教的？我们怎么教的？告诉大家啊，这个是乌尔，那这块是有哈兰，知道吗？什么事情知道吗？
亚伯拉罕到哈兰。
这块是什么？埃及，是不是？这块是什么？迦南，大家这些知道吗？这块是什么？西南山，对，西南，哎，这边呢就是达摩海岛，嗯，这块是希腊，这是罗马，这边呢是巴比伦，这块是波斯。好，来。跟我读一下啊，来，预备，起，伊甸园，
亚
拉拉山，
巴
别，
乌尔，
哈兰，
迦南，
埃及，
西南，
这块有一个亚述，巴比伦，
波斯，
希腊，
罗马，
啊，我们是怎么教大家的？就是我们画一个简易地图之后了，把它就添上之后了，让孩子再念，然后空想记在脑子里面，这就是教孩子一个方法。 教孩子的方法。那好，大家来读，按照顺序，我看大家能不能来读下来。来，预备起。
伊甸园，
亚拉拉
山，
巴
别，
乌
尔，
哈兰，
迦南，
埃
及，西乃，
亚
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
拔门海岛，那会儿有个拔门海岛。嗯，好，你现在要是自己读的话，你点一下，你看看你自己能不能读，用手指来点一下。来，预备起。
伊甸园，亚拉拉山，巴别，
古
尔，
哈兰，
迦南，
埃
及，西
乃，
亚
述，
巴比伦，
波斯，
巴比伦，
巴比伦，
波
斯，
希腊，
罗
马。
嗯，拔门海岛哈，海岛。那现在大家闭上眼睛，闭上眼睛，坐直，腕兔，坐直，腕兔。好，闭上眼睛啊，闭上眼睛，把手指拿起来，拿起来，我说到哪你就点到哪啊，把手指拿起来，食指都拿起来，把手指拿起来，所有的食指，不是十个手指，是你的食指，一指手指啊，来，闭上眼睛，坐直啊，跟着我说到哪你就点哪啊，来，伊甸园。
嗯。
亚拉拉山，
亚拉拉山，
巴别，乌尔，
哈兰，
迦南，
埃及，
西乃，
迦南，
亚述，
巴比伦，
波斯，
希腊，
罗马，巴门海岛，好，给自己一个掌声。那么，就这么快速的让孩子用几分钟的时间，将这个圣经的这个地点呢，快速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然后我们再去叙述。假如说我们给孩子主日就就是一个小时，对吧？我们简单的这个可以玩的东西，可以做卡片，我们有那个教具包，李老师你们那边都有哈。
啊，
有教具包，也简单地。今天早上一个地区的牧者还给我发了一下他们带孩子学习这个教具包啊，摆出来，也终于让他们摆的就是摆全了。那个摩西五经的教具包地点比较多，它里面有大旷野，先由浅入深的去学，这个就是用地点让他们学正的圣经。好，那么刚才呢也用这样空想，那下一个呢就可以说，那么我们闭上眼点，我们打乱点，假如说希腊在哪，罗马在哪，挑战啊，正着点，反着点，这样互相的点啊，两个人互相点，这就是玩中学，互动学。总而言之，很快速的将整本圣经的一些地点，重要的地点，我们按照圣经的时间和事件发展的顺序让他们去读，让他们去读之后呢，我们再往里干什么呀？嗯，对，是这样。因为我们下一周我们会讲这里面是个花园，这里面是个山，这里是个塔，这是个城，这个是地，这些啊，把这些事情展开想象力，展开想象力重不重要？为什么让孩子要展开想象力呢？嗯，为什么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假如说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父子灵，我们祷告父怎么祷告，子怎么祷告，灵怎么祷告，尤其是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要祷告那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主仆之间的关系，然后器皿的这样的关系，要祷告深度，祷告出感情来，大家理解吗？所以你无论是讲圣经也好，还是我们在带祷告也好，一定是描绘那个场景。大家能理解描绘场景吗？那先知们常常描绘一个场景，先知们也常常用自己的一个经历来描绘一个场景，来触动以色列人。场景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主仆之间的关系，一个场景，然后你就会有触动和感动，不是单单字面的一个知识，一个场景。教孩子祷告非常重要，描绘那个场景非常重要。那好牧人与羊之间的场景，主仆之间的场景。张老，你家你是老总，你家要是雇这个员工的话，雇什么样的人呢？
雇忠心的人。
忠心非常好，还有。
诚实。
非常好，品质诚实。
有职业道德。
哦，对，做事行事，这个公益行事啊，还有，要不要警醒？要不要顺服？要不要天天感恩？天天感恩。 要不要天天明白你的心，要坐在你的心当中，要不要？好，那么大家理解一下我刚才问的问题，说你要是雇一个人，你是一个老板，你要雇一个员工，那你需要雇什么样的呢？要不要殷勤的、忠心的、理品格好不好、能力重不重要、甘心重不重要、重不重要、顺服重不重要、能力重不重要、这智慧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展开孩子的一个想象力，展开就是用什么呢？用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上帝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与神隔绝无知的，那神就用这些来启示我们。比如说为啥你要娶媳妇儿，要生孩子，那么欲望就想娶媳妇儿，就特别的想生孩子，过年的时候特别想回家呢？夫妻之间的关系，养育儿女之间的关系，可是对家的那种感受，那种我们回到家里什么感受啊？自不自由？自由、享受、安全，是吧？那为什么呢？跟着我的思路，为什么？嗯？
体现将来我们回天家来一种
非常好。为什么喜欢和爸爸在一起？非常好，这就是神用这样的诸天诉说神的穹苍，传扬神的计划。是的，为什么要有爱情呢？你看那个小男孩和小女孩，因为他们这个别人不支持他们，他们抱在一起投在这个河里面，打捞队员打捞上来的时候，他们都紧紧的抱在一起，这种爱，永远不分开的爱，就像头和身体，给孩子做比喻，耶稣基督就是头，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就头和身体能分开吗？不能分开，头有智慧，身体能没智慧吗？他是我们的掌管者，我们能不顺服吗？就是这个意思，理解了吗？我在教大家什么？教孩子祷告，祷告，描绘这个现场。那长老他是一个大老板，我们小朋友我们都是要去给他打工。那我们问问长老，你喜欢雇我们什么样的小朋友，雇什么样的人呢？那他就说，我得喜欢首先品格好的、顺服的、忠心的、有能力的，是不是？最重要的总结一下，你得知道我的想法，才能坐在我的心当中。在听吗？好，那我们要回到主和仆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这个主人用生命代价赎买了我们，我们有自己的时间吗？有自己的想法吗？有自己的想法，说我想做啥，我不想做啥，可以吗？不可以，为啥呀？为什么呀？
是属
对，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仆人。还有，我们想一想，我们作为仆人，我们应该拥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姿态和一个心态和一个动机啊？重不重要啊？又馋又懒，那我上你们家里面，你聘我，又馋又懒，你雇我吗？嗯？然后你的想法，你在吃饭了，我在那睡觉。然后你说你起来给我做饭了，我凭啥给你做呀？大家想，这样的仆人，这个会怎么样？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拜拜，
拜拜了，打我，还要因为我的命是你的，你随便都可以，能理解吗？所以描绘这个场景，然后我们的主人，那我们都是他的仆人，我们都一样。我早早来了，我就打扫卫生；早早来了，我就站在那儿等候着主人。主人一来的时候，大家都到了，然后说：“哎，你过来。”我就站在他的旁边，大家用什么的眼神看我呀？羡慕，为什么？啊，这个时候主人就说了，我们老板就说了，以后啊，你这些是不是在督责我，是吧？也有一些责备，但是我感不感恩？我特别感恩，为什么呀？为什么呀？我们的主人能责备我，能理解吗？能责备我，首先叫到我能责备我，看中我，我是不是感动啊？我得天天看着他的眼睛。天天看着他的眼睛，我随时随地的，就是那种不是。那我假如说我来的时候，老板叫我的时候，干啥？啥意思？大家想，那脸那么长，大家想，老板会开心吗？怎么的呀？我给你吃的不好啊？啊，我对你不好啊？那么我的一个敬畏，我的一个顺服，我的一个感恩，就是他责备我，我还是充满着眼泪，也充满着喜乐，能理解吗？在众仆人当中叫到了我。虽然我多有劳苦，多有这些，但是主人特别的什么呀？敬重我，理解了吗？这个画面大家一定要有。假如说你没有这个画面，你祷告根本就没有一个场景。你的讲道也是一样，一定有个场景。 场景深入性吧。那我们祷告教孩子的时候，主仆之间的我们该怎么祷告？那我们祷告好牧人与羊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祷告？这个就要教，一定是教孩子，教孩子他们与基督合一的这个关系的祷告。那么仆人有自己的时间吗？有自己的想法吗？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我想做我不想做，那我们主人就来了，你们去把那个厕所去擦了这些，我不去，我不愿意去。你咋不让别人去呢？我不甘心，同时都用，为啥让我去做呀？每次都让我做呀。大家想主人会怎么样对我说呢？首先指着我的头，你知不知道你是谁？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又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首先得知道我们的身份，在听吗？大家理解，因为这个小故事让大家能了解自己的身份。没有自己的生命，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想法。神既然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神既然让我们去做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或者我们不想做的事情，主人给我们安排的都是好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一面是说用这个小故事是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要在讲课的一个场景，一个背景，我们描绘，然后我们教孩子祷告也是一样，不断的描绘这个场景。假如说我们父怎么祷，我们圣父我们怎么祷，我们怎么祷，感谢父神在永恒里面的计划拣选预备，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感谢主耶稣按照父的计划为我们成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下一周我们都做了这样卡片，后边也有这样字，就是回来教他们就可以看着这个图，这个图就已经印在他的脑子里面了。他的祷告呢，知识重不重要啊？教孩子祷告重要吗？耶稣也教导我们重要，他的知识都没有，话语都没有，所以一定要有。看着这些只是让他想起来这个整本圣经，我们通过刷完之后呢，他整本圣经父在永恒里的计划，子的一个什么拯救啊，圣灵怎么的实施，理解了吗？就是这样的，让他印在脑子里面啊，然后最后父成就了这一切的计划，一切都成了，他的国度完成，他的计划也就是他的统治，他的爱。那子怎么祷呢？那我们子怎么祷呢？顺服啊，还有呢？
十字
啊，还有
十
字啊，那我们就这样祷。感谢天父把我们怎么的？感谢天父赐下耶稣基督哈。感谢天父把我们牵到你
爱子的国度里。
感谢耶稣使我们出
黑暗
入光明，出死。耶稣基督，你就是让我们回到父面前的什么呀？道路，道路哈，真理和生命。你用你的血和身体为我们铺设了一道回到父面前的道路。你已经止息了父神的愤怒哈，神的愤怒是吧，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祷，就是这个是可以扩张孩子的一个想象力，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就是这些话语是让孩子常常的在祷告当中有的。不是说主啊你帮助我这个，你帮助我那个，你帮助我那个，不是说我们不求日用的饮食，而是我们求的都是日用的饮食。我们都把神当作阿拉丁的神灯了，想要啥就给点啥，把神当作仆人了，要不给就生气，是吧？不给生气，祷告要不听的话，我不给应允的话就生气了，我不跟你好了，你不给我成就，孩子都这样。就像昨天说的，那你祷告有病好了，那我祷告有病好，那神不与我同在，神他求的都是这样。所以在祷告当中，祷告出信心，就是主耶稣你就是我的头，我就是你的身体，你就是我的良人，我就是你的心腹，你就是葡萄树，我就是枝子，你就是世界的光，太阳的道。就这些词儿都是通过这个你不断的讲圣经。就像我们昨天讲的，这是基督的国，对不对？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讲伯赛大的旷野，是不是？是吧？我们看这是个影子，这个实体，这个最终完成是在拉摩台的。所以他这个讲道里面，我们就规正的这样的去讲，就用这个图，大家就是做计划。我们这两年三年，我们就把这个图反复的讲，大家不要想，哎，这次讲完了，那下次还讲吗？一定讲。李老师，之前我们都跑的课，我们跑的量，我们最大的失败就是跑的课、跑的量、跑的次，就是多少数字合场， 我们一这个假期有多少个合场，然后我们做了多少课程。不是的，我们今天一定要改变，做门徒，以门徒这个策略来讲课。这次我讲，假如说我们做营会，这次我们做的这个圣经启蒙，下次我们还做圣经启蒙，这次假如说我们做涉猎，这次明年的时候我们还做涉猎。那去年你来了，那么今年他是新来的，那我们又有方法，大家听好听好啊。我们讲课也是这样的，那么去年这位小朋友已经来过了，今年他是他新来的，我们该怎么办呢？还上同样的课程，去年的知识量一定让他提前复习，在听吗？提前复习去年的他所拥有的这些，然后之后该怎么办呢？让他去给他干什么？做小组，做小组。假如说我们新来的有五位，我们之前的有三位学过的，那么假如说他对我所讲的设立，去年的设立已经掌握70%，那他就先把那三位去年来过的带他们去复习理解之后了，再把他们分组。大家说我在做什么？门徒训练，门徒训练。这就是以训练门徒这样的策略，他们的流程指标都不一样，现在的孩子指定是认知都没有，所以剩下的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做，然后我们再吸取一些新的课程。大家不要想，哎，反复的时候孩子都会了，什么叫会呢？听了就会吗 ？No， 是讲出来才会，行出来才会。不要认为就是我们听完课就会，就像我们以后哦，就昨天我们在聊的时候就提到了，孩子他和这个成人不一样。我们去上神学的话，我们学完之后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包括我们回去讲的没问题。孩子是以训练门徒为导向，是全人的一个方法，全人的学习，不是单单认知就是学习了，脑袋大身体小，所以一定让他们去讲。我们主日学也是这样，我们假期的营会也是，一定是改革。所以这几年我们就是不是在做课程，他们老师这是去年讲的，对呀，去年讲的你都会吗？不会，不会那一定要学呀，圣经都是我们讲过，难道我们不听了吗？大家一定理解我说的啊。我们就反复用这样，假如说我们两年，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方法地点有很多，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用祷告的方式，学完之后我们做祷告，我们做规划。那么今年半年，我们一共有几次的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我们怎么样的讲啊？这样的讲都非常的重要。好，这就是通过整本圣经，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认识对神的认识，整个历史对神的认识，然后我们再去祷。因为我们都是从永恒看整个的历史，我们在永恒里看整个神的计划，神是怎样按照他永恒的计划发展的，这是说到神的主权，这是说到了神的主权，这是说到了神的全能，这是说到了神在永恒的计划的爱的实施，阿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归正的，我们怎样以神为中心，以国为中心，以约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以荣耀为中心的看整本圣经，看整本圣经，我们这样的来归正的。然后我们再去，像昨天我留的作业，假如说我们讲约拿，约拿是北国的先知还是南国的先知？
北国。
北国的先知，他是对哪个国家说的呀？
亚述。
对亚述啊，对亚述帝国哈。他去到这块儿，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来看，我像昨天我还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事啊。那么我们怎么样的去讲啊？我们用地点，用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的背景，然后约拿去的经历，包括神通过约拿书来教导北以色列的是什么，告诉我们现今的是什么，所以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再从看到神的计划里面，啊，神的计划是什么？从永恒。让孩子一定把这个印象，阿门。好，那好，那么我们看，这就是用地点。我刚才跟大家说，为什么用这些方法展开想象力？然后我是通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给大家画的这个图，对不对？好，我问的最终的问题是，通过这样的想象力，你或者是用这个地点，你能看到关于旧约里面哪里面说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吗？哪里有自由复活？伊甸园里有吗？伊甸园里有吗？
有啊，
伊甸园。
伊
有羔羊的死，是不是？是不是羔羊的死？羔羊的死，非常好，我们就简单的来看啊。那亚拉山之后的事情有没有献祭的事情？
有。
亚当的家里面有没有献祭流血的事情？
有
没有？
有
没有？那我们再来往前看的时候，那我们看亚伯拉罕有没有献祭的事情？有没有？太多了哈。那我们看，就是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会幕的事情、流血的事情非常的多，是吧？会幕。那么，摩利亚山上也有羔羊的事啊。那我们进入迦南的时候，进入迦南的时候建圣殿有没有流血的事情？有没有流血？圣殿建完圣殿之后要不要献祭？流血有没有？流血是不是有？啊，月经的羔羊有没有？我们再往后，然后老约翰就不是那个施洗约翰说看呐，除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不是一个流血的事件？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那最后我们说巴门海岛的时候有没有刚刚被杀过的什么羔羊？有没有刚刚被杀过的羔羊？有没有羔羊的这个赎罪？有没有生命册？有没有婚宴？有没有羔羊的山？羔羊的歌有没有？这里面都是说的羔羊。那么这说到羔羊的死，就是基督的死。大家说，
羔羊的死，
基督的死。
那我说的这个羔羊，主要是说到了说，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然后我给大家抛的问题，然后我找了路加福音24章，说到了耶稣基督的死，是不是？是不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什么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基督给门徒们讲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的眼睛就心里就力量就全人的一个改变，就是通过耶稣的爱。大家说，全人的改变是通过耶稣的爱。所以圣经也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门徒也给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再看一下24章的第44节到49节，我们来读一下啊，读一下44节到49节，预备起。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
此书和诗篇所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了他们的心肠，使他们
能
明
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而来的能力。好，那么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谈论什么呢？讲了什么呢？说我与你们同在之时跟你们所说的，你们忘记了吗？不明白了吗？讲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要见证他是谁？要不要见证神的国？要不要见证跟告诉他们说我来了要做什么呢？要不要这样？所以耶稣来了也是讲了天国的福音，是吧？那么门徒们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耶稣讲过了，讲过什么？我想他讲的就是说他是神，他就是旧约里面的什么什么，是不是？那么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也就是他未来真正要为我们成就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影子一样，死而复活，启示死而包括死人复活呀，瞎眼看见呢，然后这些就启示了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他是好牧人，他是就是探出的道，他也是粮，其实就见证他是谁，理解一下。我们用这样的理解之后，我们再去讲圣经，我们就不会偏，因为我们不是说上系统神学，而是我们用这样的看到里面的那个真意，他见证他就是旧约的玛纳，他是旧约的活水，他是旧约的好牧人，他是旧约大卫王的万王之王，
然后我们新约的时候就是解释，解释耶稣基督谁，解释旧，新约的书信就是来解释耶稣是谁，解释这个旧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就像这个巴蒙海岛上一样，来见证神的国，神的那份奥秘计划怎样实施在人整个人的历史当中。小孩子他和我们成人不一样，理解能力不是那么太强，所以我们就一点一点给他们去讲。那我今天就抛砖引玉，用这个给大家讲呢，啊，所以大家要从这种方法里面看到里面关于这个救恩神的救赎。我们可以说女人的后裔、逾越的羔羊、我们会幕，这些这个大家都先把它印在脑子里面，就像刚才给大家说用空想的这种方法印在脑子里面。那刚才我说到了羔羊，在哪有羔羊？我看看你能不能找到，重新来叙述一遍，哪里有羔羊？伊甸园有没有羔羊？嗯，亚拉坦事件之后有没有？挪亚有没有献祭？那么亚当的家有没有？有没有羔羊的事件？有没有？还有哪里说？看图说。嗯，西南山有没有？这块是什么？埃及有没有？有没有？埃及是什么呀？
逾越节的羔羊。
逾越节的羔羊。然后西南山也有，那个迦南地有没有？有没有？那尤其是摩利亚山有没有？有没有？嗯，还有哪里？嗯，所以我们整本圣经要看达摩海岛。其实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四福音里面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整个旧约的一个实体显现了。阿门。好，那么我们说等到这个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有没有看到这羔羊的一个实体？羔羊的山是吧？你能说说启示录哪里面都说了羔羊呢？有没有刚刚被杀过的羔羊？羔羊的书卷有没有？羔羊的山有没有？羔羊的歌有没有？羔羊的册有没有？羔羊的宴席有没有？羔羊的婚娶啊，是不是这些都是羔羊？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让大家知道整本圣经，让孩子把这样以这个羔羊的救赎、神的永恒的计划成就在历史当中。那我们就说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这份羔羊是怎样的，让孩子认识的。那我们神他伟大的救赎和计划成就在整个人类的历史，没有因着人类走向灭亡丢弃我们，因为他与人类所立的约，这份约就是血约、生命之约、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些历史。阿门。所以我们看，这就是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个例证，让大家去以后就用这种方法来教孩子归正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有问题吗？那好，我们总结一下。那早上我也找了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还有路加福音的第24章，一个是对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还有就是对11个门徒所说的。然后48节说，你们就是这事的什么见证人。我们是什么事的见证人呢？这儿呢就是说羔羊，我们说从羔羊，我们说从这个施洗约翰他讲的羔羊，圣经上讲的这个羔羊，我们也看到他就是刚刚被杀过的羔羊啊，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旧约所隐藏的事。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中间我穿插了必须要展开想象力，告诉大家孩子的祷告要举阄，那我们这个方法要印上去，让孩子们大脑里都有图。你再讲的时候，就像昨天我讲我答应应许他给他500万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从约的角度、应许的角度、从救赎的角度，通过应许成就他的救赎。大家说，通过神在永恒里的应许成就这样的救赎，成就救恩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就启示了整个的历史，启示了神的荣耀、神的名。所以这样说的话，是不是非常简单的让孩子理解？简单吗？简单吗？简单，是不是？不能理解，就不用神使用一些词，这样感觉难吗？难吗？这样，是不是孩子这样子讲的就难？
不停不断的。
对对，不是一次。
这个词汇也不难，是吧？故事也有了，事件也有了，是吧？人也有了，然后里面的归正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也有了，这样感觉难吗？不难，不难，你来今天跟人讲一讲，我都讲了，你尝试一下，尝试一下。这样的话，要是你讲的话，你该怎么讲？整本圣经穿起来，这个知识量是比较大，对我们这些人没问题。那对孩子的话难不难？有一点难，因为它知识量比较大。你看，我们就40分钟的时间，那除非是他每一次都讲，每一次都讲，在听吗？每一次都讲，有一些知识量的储备。那么我们可以给他点，假如说。我们就讲约翰福音第五章，然后约翰是给他做见证的，然后我们又查考约翰福音里面开始说的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两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旧约里面所隐藏的奥秘，也是神在永恒里的计划里面说的那个羔羊，就是摩利亚山上的羔羊，就是伊甸园的羔羊，就是献祭亚伯拉罕献祭和这些献祭的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我们就可以羔羊把旧约里说出来，然后最后他来到，就他来到了，在逾越节那一天他就为我们被杀了，然后这样巴蒙海岛上说他的一个复活得胜荣耀，我们与他一同进入神的国，因为我们是羔羊的妻，就是这样。这样那大家来说一说我刚才给大家总结的。假如说我们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也讲埃嫩说看了见证这个耶稣基督在约旦河的时候见证啊，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想这样的一个讲道我们更能清晰的在旧约所隐藏的旧约里面的这个影，旧约里面的这个模型，旧约里面的这个预表，我们说预言怎样成就在基督的身上，实体就是这儿，这就给孩子们带来盼望。我们是与基督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是基督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未来与基督要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说羔羊的妻也好，我们说是他草场上的羊也好，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也好，其实这个关系你就看孩子的他的灵程指标，他理解的能力给他们讲就可以。好，那我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讲的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方法可以吗？可以吗？你感觉有没有难点？对孩子的话有没有什么难点？
难点就是说，孩子怎么还要从圣经反正读经这两件事。
嗯，
难点孩子他本身要经常读圣经，
读圣经啊，熟悉圣经吗？哦哦哦，
对，
他开始不能一下子就有，
对，
慢慢来。
认
知也连起来，其实他在像咱们的孩子对一些知识是有的，但是没有连接起来，是吧？我刚才讲的是他框架嗯，这种快速的认知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它理性。对，你说吧。
就是这个地图要常常给他们吸收，因为一下我觉得很难吸收。然后对，不停的就不停的把这个图印下去之后，你们才能一点点从里面开始想，才能细化慢慢，不然觉得挑战蛮大的。他就是老师，估计我们还要在一起，要经常讨论，把这个我们作为同学都要把它输入进去。如果我们都不能够统一，不能够连接上，我们在每节代课，换个老师带，他讲的都不一样，
对，
他领受也是不一样，
太重要。
所以同工要把这个要一致。
对，教导一致，大家说教导一致，再来说一次，
教导一致，
对，教导一致非常重要的。那
我在我们的教会也是这几年一直在归正的这样的讲的，之前我们都是那讲，像长老说听的就是那些，其实我们讲的也是那些，所以不断的用这种方法啊，我们也经过三四年就都归正，毕竟我们还是就是中星期六星期天平时孩子也是这样给他们归正，我们的孩子的讲道也是在归正，这种方法归正同工们在教导一致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来了，像昨天说我们有经验了，我们发现效果非常好。你这种方法一方面它有讲课的方法，也就是我们主日学老师我们讲课生命使命方法都要有，大家说
生
命使
命
方
法，
对，生命使命方法都要有，方法重不重要啊？就像我们去云南一个长老就很大岁数了，他说我们教会一周讲一章圣经，然后他就说什么时候能把整本圣经讲完呢？然后他去学的时候他就特别高兴，他也是得癌症了，然后神就是真是借着这个服事也渐渐恢复他里面，我说太好了，我就想要这快速认知的方法，那咱们也有 PPT 有课本啊，一套一套的学下去，说很快速用动作让他们也学一遍，就像我们给孩子们留作业是一样，那视频发给他们，他们有动作在家练，在家学什么，回到主日学学什么，家庭父母帮他带什么，我们主日学在家这就双轨，那何必你光靠主日学一周就两个小时，那家长也动起来，家长也做起来，快速的家长能做的就像我们做门徒训练，他是凌晨指标高的，他能做的都是他做，他来做本身训练了他也训练了这些啊，然后新来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做，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就不一样，这就是以训练门徒为导向的来做这样的事工。还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后面弟兄有没有什么问题了？兄弟们，你感觉这样的讲难吗？没事吧？
对我来说
难在哪里？
现在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帮忙海岛，他那个有时候就一下子就想不多，想不起来怎么做。
哦，对对对。
可能就是想一个或者两个。
嗯。
刚才老师说那个。
内容。
计划
的内容是那么的重要。哦。还有其他的吗？
就是他是对圣经的掌握的。
整本圣经掌握够是不是？
对对对。
好，请坐，谢谢啊，谢谢。好，那我昨天留了一个作业，就是让大家找圣经里面的人物，说我们拿出来讨论。那现在我们休息几分钟，那我们来从第几开始，刚才我讲一下啊。还有一个就是找出来，一会儿我们上课找出来这个人物，就是你认为这个人物讲出来非常难，因为时间短。所以我们就用这种套一下，套一下知道吗？套就是硬套一下，硬套一下。因为昨天我们整体看整个的历史整个的地方，整个这些从永恒来看，我们硬套一下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休息几分钟，互相的交通一下，我们刚才都学了什么，然后找出来人物，我们硬套一下啊，几分钟啊。